感谢神，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来思想他的话语。那今天呢，跟各位分享的是题目是去除忧虑。那没有开始以前，让我们低头，我们先做个祷告。亲爱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能够在这美好的下午能够聚集在一起来思考你自己的话语。主啊，求你自己在我们中间，你来打开我们的心门，来接受，来思想。主啊，你要我们所纪念的各样的事项，也求主你借着今天的信息除去我们心中的忧虑，让我们都能够有一个平安喜乐的心来奔跑我们属天的道路。我们就把底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的圣手当中，感谢主，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那我们知道忧愁焦虑是这种字义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对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一些问题，因为我们没有把握来妥善的来解决，而引起的一种我们的心理的状态，那或者是说我们的心情也好，或者是我们情绪也好。那忧虑这种东西呢，这种情绪呢，应该说就是有人类开始就已经是存在我们的我们里面了。那我们中国人也有话说，这个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，所以远近都会有这些事情。那这种的情绪呢是人是特殊有的，那其他的被造的东西呢都不会有这种的忧虑啊，所以呢这是人，这个人跟其他被造的人中间不一样的，其中是一样，这是其中的一样。那有这种忧虑的好处是什么呢？就是能够加强我们人的这种警觉心啊，我们知道这一块地方值得我们注意了，那我们会采取一些行动，那让这些我们会担心的事情不至于发生。所以当我们人生都会经历一些很大的冲击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知道该怎么处理啊。昨天晚上呢，我们看这个张伯立的这个录影带，他讲到他在逃亡的时候被这个军警拦住了，他形容这个过程是非常的这种的惊险，对不对？那在那种的情形之下呢，他这个这个人的焦虑忧愁，我想可以把这个脑细胞都杀死。那其实呢，在我们历史上也有一位人物叫做伍子胥啊，伍子胥他是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楚国的人。那在这个楚国呢，他的父亲是一个高官，结果得罪了这个楚平王。楚平王呢，把他的父亲还有他的哥哥都杀掉了，只有他一个人逃出来。那他逃到了这个楚国跟吴国的这个边界的时候，那有个关口叫做韶关啊，昭关啊。那在这个昭关，就已经都全程都戒严了啊，到处都贴着这个悬赏捉拿他的这个告示，都画着他的像。所以呢，他就不敢说就直接的就走过去，因为一走过去就被人家认出来。所以呢，他就在这个城外头躲了好几天好几夜，那一天到晚就担心他被这个逮捕被处死的情形啊。所以呢，有一天早上一起来就发现他整个头发都白了，原先年轻人的这个黑头，结果全头都是白头啊。因着他这个容貌的大改变呢，他就可以平安的就通过了这个关口，就逃出这个楚国到了吴国去了。 当然后来的故事就是他报仇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这种的警觉性啊，让他能够完全这个容貌都改变了，跟这个告示上面的图像不一样了，他就可以逃掉了。那其实呢，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，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改变，我们也可以做一些预防的工作。好像这个师母一向在冬天的时候啊，她容易感冒啊，因为体质的关系，那一感冒呢，这个咳嗽就是3-4个月，很痛苦啊。所以呢，她现在呢，她开始对于这些东西，一到了冬天以前呢，他就开始做预备的工作，啊，把身体给锻炼好也好，或者是这个整个冬天他就不往外面跑了，不在人多的地方走，因为感冒都是在人多的地方被传染，那他而且他非常警觉啊，好像到了超市，一听到有人在咳嗽，他马上就跑得远远的。距离那些咳嗽，他不要凑近，啊，所以感谢神，过去这一个冬天他没感冒过，啊，这都是有这种他担心生病，啊，他就有这个警觉，那就可以能够避免。但是呢，我们也知道，今天的人呢，有更多的人他有更多的这种不必要的忧虑，而且这种的忧虑呢，比以前的人越来越多，啊，我们常常说叫做杞人忧天，对不对？一天到晚担心这个天会不会垮下来。那这种这种不会发生的事情，或者是自己不能够控制、不能够改变的事情，那你如果为这种事情来忧虑的时候，那保罗说过，说我们应当一无挂虑，就是不要为这些事情在想。这个挂虑是什么呢？挂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分心，我们牵挂一些事情。所以这些不会发生的事情，我们不能控制的事情啊，我们使我们这种挂虑呢，让我们不能够专心做我们应该专心的事情。那所以呢，这种呢，我说是一种负面的忧虑。那这种负面的忧虑呢，会让我们耗竭我们的精力，会甚至呢，最糟的情形呢，会让我们引起我们有病，会有病出来啊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今天这个时代有很多人生这个忧郁症？这个忧郁症，他们说是文明病，其实呢过去就有，只不过现在是越来越多就是。所以呢，这些事情都是我们需要尽量的避免啊，我们不要这个让这个忧虑控制了我们。那现代人这个忧虑的源头呢，有好几种忧虑的源头。那这种的源头呢，今天我就稍微跟各位谈一下。那第一个呢，是我们的本性啊。有的人呢，一生下来就是多愁善感啊，这因为这就在他的境里头啊。好像我们看到《红楼梦》里面的贾宝玉就是一个多愁善感的这个女性啊，大事小事都会让她担心，都会让她忧愁啊，甚至呢，这个不是属于她的事情，他也就是揽过来，好像这个愁，这个忧，还好像觉得这个忧愁不够多似的，啊，增加自己不必要的负担。但是呢，另外呢，也有一些人他天性就是非常开朗，啊，没有任何的事情让他能够担心挂虑，即使他有一点，啊，过一会儿他也就都忘了。那这样的人多好，对不对？那但是呢，没有办法，有些人就是有这样的天性啊。有的人说 O型血型的人啊会有这个样子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血型都是如此啊。那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这是他的天性，你不能改的。另外呢，关于健康 健康的身体啊，让我们对很多事情我们都有信心，对不对？我们能够跑得快啊，我们能够跳得高啊，我们能够举起很重的东西，那让我们呢在生活里面我们都有信心啊，这些事情我也能干，那些事情也能干啊，我们就没有什么担心的事情。但是呢，有一些人他们身体不健康，他们比较软弱啊，就那每一样事情都需要人家扶他啊，帮助他一把，不然的话他就不能够做一些日常的生活。那这样的人呢，他们的这一种的这个忧虑就多了，对不对？他忧虑到一些他不能处理的事情。那特别是有一些人他生的重病，那他就更加的敏感啊，特别是心情很容易沮丧。那甚至呢有一些生这个癌症啊，因为我服侍这么多年了，所以我也看到很多，当一个人被宣布说他得了癌症，那这样的人呢，哎，真是非常的可怜啊，他的心情是多么的沮丧啊，因为说大家一听癌症都是不治之症。其实我们也知道啊，现在这个医学这么发达，其实有了癌症大概也有50%的存活率啊，只要医生能够照顾得好的话啊，10年都没有关系，都没有问题。可是呢，有一些人就是一听到癌症自己就吓得半死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说这个病真的上来了，没有上来以前已经都吓个半死。那这一种心情在恐惧当中，他怎么能够这个能够避免这些忧虑呢？他当然不会啊。所以呢这一种的健康的情形也会影响到让人会有忧虑。那另外呢是魔鬼的伎俩，撒旦的作为啊。我们知道个人的这个本性也好，还有他的健康的情形也好，有的人他还是可以这个对付得了，他可以啊，健康虽然不好，但是呢他人就可以过得很充实。但是呢当撒旦在攻击的时候啊，情形就很糟糕，对不对？那个张伯利牧师也讲到关于这个约那个约伯啊，讲到约伯他是受到撒旦的攻击。那我们知道撒旦的攻击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这种的征象，就是说好几样事情一起都来的啊，四面八方的来攻击你。约伯不就是这个样子吗？对不对？那撒旦也就是啊，虽然你本性也好，你健康的情形也好，会这个你还是可以对付得了的，但是呢撒旦这样多次多方的这个攻击当中呢，会让我们陷入到更深的这个忧虑的漩涡里头啊。你就是一方面这个事情多了啊，让你承受不了了，那你承受不了他就来攻击的更多。那当我们落在这种的忧心也好，让我们在这个病痛也好，让我们这样的狼狈的情形也好，在这里面的时候呢，撒旦就用我们的光景啊，拿我们的样子来跟全世界的人来说，说基督徒也不过就是如此嘛，你愿意跟他们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基督徒就一定要抓住神的话啊，在雅各书4:7里面说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那你凭什么能够这个样子？你凭什么能够让撒旦在你面前逃跑？ 雅各说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。窍门在我们亲近神，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，神就在我们旁边，对不对？神就会为我们来抵挡这些撒旦的攻击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是最要紧最要紧的一个认知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这个读神的话语，你读神的话语就是亲近神，你来到教会你就是在亲近神。那当你亲近神的时候，撒旦他就落荒而逃了，因为撒旦再怎么强也敌不过神。我们敌不过撒旦，但是神可以在撒旦面前称胜啊。所以呢，撒旦的这个伎俩在神的面前是死不开的。那我们做基督徒的，我们就是要亲近神。那最后一个呢，就是不信神的心。前面讲的这些东西归根究底，我们人的问题是什么？我们就是不信这一位神，我们不认识这一位神的大能，也不信他的这个能力。所以呢，当我们有这种的破口的时候啊，撒旦的诡计、撒旦的攻击就会临到，就会得逞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做基督徒的啊，我们的信心一定要时时刻刻的被操练，因为这个信心越操练是越坚强，越经历到神的大能，我们的信心就会提高到另外更高的一个层次啊。所以呢，马太福音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。来到主的面前啊，我们的这个重担呢，我们就可以在主的面前来卸下来啊。我们平常抬着这个重担多么的沉重啊，可是呢，到了主的面前，我们就卸下来，就交给他，因为他应许他要负我们的轭，我们只要负他的轭就可以了。他的轭是有什么特色？他的轭是容易的，他的担子是轻松啊，因为他的心里面柔和谦卑。那这样的神，他愿意跟我们分享，他愿意让我们能够这个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那我们还担心什么？我常常举这个例子，做父亲的啊，这个孩子常常这个小的时候很可爱，他愿意帮助父亲做一些啊事情啊，他觉得他可以做。好像我儿子小的时候，我提一桶水，他也要爸，我帮你提。其实他根本提不来的，可是呢，我就故意的这个水这个把手这里让他的手抓着一部分，其实是我主要在提，他就在那边手就扒在这个把手上，他也跟着我一起走，他觉得他也一起在做事情。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就是如此啊，我们凭着信心啊，我们亲近神的时候啊，神就提起我们大部分的这个重担，我们所拿的重担只是一小部分的，我们当然可以提得起来。所以当我们人面对着这些很多的这个负面的忧虑的时候，那我们要怎么样的克服这种心理的障碍呢？那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啊，我们要选择重视天上的事。那地上呢，我们就会有属天的这种平安和喜乐。主耶稣他在讲的时候，前面主要的这个题目，主要的耶稣他要说的是什么呢？他讲的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一开始的时候说，主耶稣说，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， 不是饿这个就是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你们不要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马门就是钱，就是地上的东西啊。主耶稣的意思说，你一个人你不能够侍奉两个东西，你不能够做这样的选择啊，这不是我们的选项，我们只有选说要侍奉神或者是侍奉马门。那侍奉马门呢，侍奉钱呢，那事情就多了，忧虑就多了。那侍奉神呢，就没有这一方面的困难啊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我们就是来探讨一下耶稣基督他所说的不要侍奉地上的事，要选择重视天上的事。那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明白这一段的教导？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呢，我们自己真正的身份，我们自己的价值，我们是什么样的人，在神眼里面我们是什么样啊？我们在创世纪里面讲，我们是神按照他的形象跟样式造。那形象呢，是我们人里面的，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的感情意志，这是里面的东西。样式呢，是我们外表外面的体态。那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形象，我们的样式都是参照神的样子造，当然不是完全跟神一样啊，人不能够完全像神，但是呢，有一部分神容许的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我们的人是最高的这个创造，第六天最高的创造，可见呢，我们人在神的心里面是多么的重要，他看中我们，他把我们造成这种的样子，跟神很像。那这样呢，我们可以跟神在一起，这是神的本意。那既然我们被神这样的看重，那我们还担心什么呢？对不对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神他是生命的源头，他赐下生命给我们。那既然最好的生命给我们了，怎样维持生命，他难道不会给我们吗？他一定会给我们，对不对？所以维持生命的吃的跟喝的，他都会赐下来给我们。那他既然造了我们的身体，那我们的身体需要的衣服，难道他不供应？这些身体的供应，神也会赐给我们。就好像说我们在家里面，一个孩子啊，从刚刚出生一直到这个离开家庭以前，他都住在家里面。住在家里面，他依靠的是什么？就是依靠着他的父母亲来供应他一天的需要，对不对？他吃也好，穿也好，住也好，他都不用担心了。他担心什么？他父母亲都会赐下来给他。那父母亲怎么样的来照顾他的家人，那是另外一回事，对不对？父母亲要比较辛劳一点，去工作赚钱。但是做儿女的，他担心什么？对不对？那今天我们就是神的儿女，那我们还要担心吗？那接着呢，主耶稣又用天上的飞鸟、地上的百合花来形容神对这些次要的创造都这么好，那对我们不就是应该更好吗？因为我们是最高的创造。那对次要的飞鸟、地上的百合花他都照顾了，所以呢，我们真的是不用担心，对，我们真的是不用忧虑关于这些吃的喝的这些东西。那主耶稣要我们不要看重这地上的马门、地上的财、这钱财，我们要看重天上的跟神的一起的关系。那当然我们也知道，就是说神要供应，但是呢我们人也是要 认真的勤劳的工作。这个圣经里面讲啊，我们人也是要又种又收啊，鸟不用种不用收，神都供应它。可是我们知道这个鸟它们也是很勤劳的去找东西吃，对不对？鸟不会说是待在草里头，它就吃饱了。它每天天一亮，它就要飞出去，到处飞着去找东西吃啊，对不对？他们一天有几个小时，他们要找吃的，啊，我们人上班只有了不起就八个小时，对不对？八个小时上班完了，回家就休息了。那个鸟它起码要十几个小时都在找东西吃啊。神供应它可以吃饱，那人只要勤劳的做，我们就可以家里面有存粮，我们就不用担心温饱的事情。那你如果再讲到百合花，百合花神给它造的这么漂亮，对不对？那百合花它要担心什么？它根本不要担心了，对不对？这么样漂亮的花，我们上个月的这个复活节，我们一盆百合花我们搬回家去了。那这个百合花它担心什么？对不对？长得这么漂亮，到我们家我们天天浇水给它啊，还要给它修剪一下，还要给它加营养，让它这个花长得更漂亮。这个花就在那边长得就好，它按照它的这个本性，它就把这个非常香的花给它展现出来。其他照顾它的都是主人的事情，它一点都不用担心。花如此，我们被神所看重的人更是如此。所以我们还要忧虑什么？除非我们有野心啊，我们要有更高的这个生活的水平，神供应的不够，我还要更好，那么忧虑就是随着这一部分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。所以我们知道自己的价值，我们被神所看重，这个是一定要知道的啊，不要自暴自弃。第二个呢，我们要正确的选择哪个是轻的，哪一个是重，我们要抓紧重。那主耶稣他也是一贯的把前面讲到一个人不能够服侍两个主，只能够服侍神，对不对？那同样的呢，他也要我们重视，要追求神的国，神的义。因为今生的肉身的需要只不过是暂时的，那这些我们需要的这些物质是为了供应我们追求神这个时候的需要，要维持我们的生命来追求神，所以呢这是次要的东西。那如果我们不追求这个重要的这个神国的事情，我们只是追求我们这个生命需要的维持的东西，那我们是不是本末倒置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在这一方面，主耶稣要我们要知道哪一个是重要的，我们先把重要的给弄好。那耶稣说我们要这个追求啊，要求神的国神的义。这个求呢，不是说我们祷告求说神的国啊你早一点来，神啊求你让我能够行你的意，不是的啊。这个求呢是追求，不是祷告的祈求，所以要有行动出来。那就是说我们当我们有这个行动，我们要做的时候啊，神就会让我们有这样的这种的供应我们的需要。因为这些加给我们的东西是我们应该得的， 除了我们应该得的以外，我们另外还有更多的额外多给我，这是神的应许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说担心这个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会不会有缺乏啊，缺乏可能会有啊，那但是呢，神他会有给我们另外开一个门，让我们能够得到他更多的供应。当年我们读神学的时候啊，不是说我读了，那师母来供应啊，他做事来供应，不是的，我们两个人都读神学。那两个人读神学谁赚钱啊，对不对？那当然这些费用都是我们以前有这个卖了房子的啊，有一点钱拿来当学费，但是那些呢还是不够。那后来呢，因为我们以前的这个教会啊，因着我们去读神学，他们设立一个这个基金啊，就是弟兄姐妹来奉献，那这个基金呢就拿来这个帮助我们一部分啊。所以每年啊，我们记得就是要这个开学要交学费的时候，一下就从那边来一封信啊，2000多块钱美金啊，让我们能够拿去付学费去啊。所以呢，这些都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啊，我们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钱？没有办法啊。你看这我是3年，师母读了4年啊，这些每3、4年的这些生活费用就不得了的钱，对不对？你还不要提到这个学费。但是呢，都是看到神是这一位丰盛的神。那如果我们只顾着追求这些次好的啊，我们生活里面需要啊这些东西，那放弃了我们那些更好的、上好的，能够服侍神，能够这个在教会里面有更多的摆上，那我们就失去了在神国度里面我们应该会有的永恒的喜乐和平安。我们也失去了神赐下给我们一切的供应，我们都不能够经历，对不对？只是为了这些世界的一些次好的东西。但是呢，我们也知道这些次好的东西也不能持久啊，也不过就是几个月几年的事情，事情过了以后怎么办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最好的啊，看重这些最好的东西。那这个呢，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。第三个，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。那很奇妙的，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一个时间管理的策略。这个策略是什么？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看到没有，明天的事情你就不要去管它，今天啊，需要你解决的事情，你就把今天的给处理掉，你就 OK 了。明天那是明天的事情。所以呢，他把这些困难，他把它分开处理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这个时间的管理也都是做这样的事情啊。主耶稣就教导我们做这个样子。我们不必要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在那边担心，让你的这个精力在那边空转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再怎么转，那也是明天才处理，现在事情还没有发生，你在那边空转什么？浪费你的精力，白白的把它给浪费掉。记不记得以前以色列人啊，他们在旷野40年当中，神都降下玛纳给他们，每天早上起床看到地上就是一层白的，这些都是神赐给他们的玛纳。他们开始说不知道，说这是什么，这是什么， 就是玛纳，玛纳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什么。结果他们发现，哎呀，这个东西可以吃的，啊，甜甜的，又好吃，做什么都可以，清蒸、红烧、烤都好。你看神这么样丰富的供应，但是呢，就这一天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些人贪心呢，他说地上这么多。我多收一点，可以留着明天当点心。但是他多收的，过夜就坏了，生虫子。就是神叫他们，就是拿今天的就够了，因为你今天需要，对不对？我今天我就供应你这些，明天我明天再给，40年都这个样子。所以呢，这是我们要从耶稣基督的这个教导里面要学习这样的智慧。其实呢，我们要学习成为一个智慧的人，有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要调整好啊，不是说这个圣经里面这么讲我就这么做，对不对？好像我今天啊，我就关注眼前的，可是有一些东西我们确实还是要有智慧来处理。打个比方，我们去这个找事情，去面试啊，好像我这一辈子，我面试简直是不得了，很多次，非常多次，所以现在变专家了，可是我也不需要面试。那我跟各位分享一下哈，这个面试这个东西啊，你是要准备的啊。刚才说当天你就是做当天的事情，你不能说到了面试官前面了你再准备要怎么回答，这就是没有智慧，对不对？神没有叫我们这个样子，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做，面试你要有准备。好像你要去这个公司，你起码你要查查看这个公司是什么样的公司，对不对？它是做什么样的事情，做什么样的产品啊？那这个分布在什么地方，这些都是一些资料，你将来在面试的时候你可以拿来跟这个这个面试的人要交谈。你不然的话你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特别是呢，这个很早以前呢，这些面试官都是非常客气、非常好的。现在新的人呢，他们心是非常坏的。他们一见面都是要找你麻烦，他不会帮你。好像这些人，你一见面，他先说，他说你说说你自己吧。他讲这种话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叫你来面试，一定是通过了很多的这种的过程，他都把你 resume 都看过了，他知道你的背景你是什么，怎么为什么还要你在他前面讲一讲你自己？那他显然的，如果是真的他要你讲的话，可能他自己 homework 他没做到，所以这些品质都很差。然后有的人还问，所以你说说你自己的短处，他要你说你的短处，你真的会把你的短处都供出来？你说出来你也就不要做事了，对不对？他也不会收你。当然你就是要把这些很这个 tricky 的问题呢，你就要先预备好啊，预备一个短处啊，不那么严重的啊，又是可以显出你把这个短处都克服了，能够克服，或者是对这个公司会有帮助，对不对？那甚至呢，你还可以准备一些问题啊，发问，你会问这个口试的人，你的公司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，可以把你所知道的东西来用在这个公司上面， 哦，这个口试的人就会觉得，哎，你还对我们公司还挺有研究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些东西都是要在没有面试以前，你要先准备好，你要准备的充分，你才能够去参加面试。那这就是你的智慧，对不对？你不会说你什么东西都不预备就坐在那个位置上，结果人家一问啊，都是这些东西在你的回答里面，那你这个口试就完蛋了啊。所以呢，这些东西神告诉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，有了智慧啊，我们就可以能够成功，那我们就不会有忧虑了，对不对？你就不会说，哎呀，我明天口试，哎呀，我怎么办呢？啊，我能不能过啊？啊，你都信心满满的，你就去吧，啊，去了你一定可以拿到这个工作。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做基督徒的日子，啊，我们非常的有福气，我们有这一位神。那在这一位神的面前，我们是什么样的态度呢？我们一定要自卑，我们要顺服。自卑的意思呢，不是那种的自卑，负面的自卑，而是我们自己要谦卑下来，在全能神的面前，啊，我们能做什么事情？啊，我们一定要谦卑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一定要顺服神的这个指示。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神他一定会顾念我们，这是彼得在彼得前书5:6-7里面告诉我们，啊，我们要除去我们的忧虑嘛，我们只要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谦卑下来，我们顺服下来，啊，神就会赐给我们智慧和能力，来面对我们面前所面对的各样的事情，我们就不会有忧虑。有的忧虑也都是一些正面的忧虑，能够帮助我们处理我们生命里面的各样的突发事件。神是会给我们这个能力做的，我们不用担心。所以在我们做基督徒的日子啊，我希望各位啊能够啊谨记的耶稣基督他教导我们的啊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价值啊，我们在神的眼里面是非常看重的啊，我们也要知道哪些东西我们要抓得紧，神的国神的义我们要抓得紧，然后呢我们要学习做一个有智慧的人，能够处理我们生命里面的各样的困难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之下，能够成为你的儿女，能够真是在你的旨意里面，我们能够行出来，在众人面前是合你心意的人。主啊，我们也求你真是让我们有信心来跟随你的时候，也求主你除去我们心里面的各样不合你心意的忧虑，让我们真是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充满了你的平安和喜乐，来奔走我们前面人生的道路。求主就恩待保守我们，感谢主，感谢祷告祈求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